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吴电子 DRMOS 缺货机遇，国产导入在加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东吴证券研究所提醒您，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哎，好呀，那各位投资者晚上好啊，我是那个东吴电子的分析师谢文佳，然后也很就是也很感激大家，就是在今晚咱们有机会邀请这个DrivMOS 的这个专家，咱一起探讨这个 DrivMOS 的这个机遇。哎，专家你好，你听得到吗？
嗯，可以。
哎，好。哎，专家，我先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个 DrivMOS 来讲，就是一般一些比如说一些类似 H 客户这样子的一个定制的 GPU， 包括一些非 H 客户的这样子定制的 GPU， 一张卡大概需要多少颗这个 DrivMOS 跟多项呀？
嗯，我们这个 DrivMOS 的话会，就是说普通服务器有73的是给普通服务器用，那93的是给 AI 服务器用，那个 AI 服务器这边的话就是按照卡来算。目前的910分系列的卡的话，就是一张卡的话会用一个16项多项控制器加16个93的 DrivMOS， 是这样搭配。那一台服务器可能就8张卡就乘一个8，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量。那普通服务器是给 CPU 供电的，一台服务器一般就两个 CPU， 一个 CPU 用两套多样电源，一套多样电源它是一个12项多项控制器加那个12个73的 DrivMOS。那大概就是一台普通服务器就是要用到4套多样电源。大概的简单的配置是这样的。
对，然后刚刚像910那个主要是算了计算带附近的，对吧？那除了像计算带周围的一些像 HBM 这样子的部件，它是不是也需要 DrivMOS 去供应？
对对，是它这种的话就是可能用的那个电流不需要那么大，大概就是30安那种，这种会有一个十几二十颗周边的这种，那这种价格因为比较便宜。
对啊，然后就是那对于一些双待的版本哦，它整一个DrivMOS 的用量会呈现一个翻倍或者接近翻倍这样的情况吗？
你指的是 B 跟 C 是吧？这种翻倍？
对对。
对 ，B 跟 C 其实都差不多，不存在说是有太大的区别。
明白。那就是那比如说像可能一些690像这样的型号，它整体的这个跟 H 这边的整个用量，还有包括这个供货的这个产品品类会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960是吧？还是说690？
690。
690是谁那边的那个产品？
像比如说国内的这个另外一家同样是 H 开头的一家 GPU 厂商哦。
这种的话就是其实主要是看它的功率，知道吧？就跟功率比较相关，功耗相关。如果它的功耗你可能跟那个910是对标一下，看看它是大多少还是说小多少。其实这个数量级的话基本上就主要跟功率是比较直接相关的这种。
OK， 明白。然后价格端呢，就是我不知道说30安、50安、70安，包括90安的这些DrivMOS， 它整体的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对对，它这类产品就是说有一个特点，随着那个电流的增大，它的这个产品整个的研发难度的这个系数也是陡增的比较快。所以它整个价格就是也是越大然后就越贵，像33那种的话，其实真正33这种它主流用的场景 主要是在 PC 里面。那当时刚才当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就是说那种外围的内存啊，包括那个显存啊，这些其实它搭配的那个供电其实也能用。这种大概就$0.5一颗，那那个53的话，我们这边有一颗53的，主要用在车柜上。当然像外面其他厂家可能53也能用在其他场景，倒也是可以。但是我们目前这颗53的应用场景是在车柜里面。然后我们63的那个是673，就是用的那个普通服务器里面。然后93的是用在那个用在 AI 服务器里面，大概这么个分类。那有些客户有些那个友商他可能还有13、23的，那我们最低是目前是33的。
OK， 那就是像73、93的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情况呀？
对，73就是在涨价之前的话是$1.5一颗，93的是$2.5一颗。那那个12项的那个多项控制器的话是$3一颗。16项多项控制器是$4左右一颗。这个都是暂时没涨价的，因为我们最近可能也是最近刚刚有一波涨价，所以说大部分现在讲的都是以会涨价的那个情况来讲。
OK， 然后刚好我们顺延延到涨价这一块哦，就是海外的涨价大概是一个，就是海外友商的涨价，今年的涨价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自己大概是什么样的涨价情况呀？
海外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它的涨价主要可能跟他们公司整个策略是有关的，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今年至少基本上都涨了两次吧，就是至少的基本上都涨两次，甚至有些个别的会3次都会有的。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随着整个供应端的下游的成本涨价确实也比较快，然后加上海外的涨价，然后这块目前产能要紧张缺货等等的叠加因素，所以说我们内部也是评估之后最近决定就是涨也要涨一次然后这个涨价这个趋势就是基本上是起来了，所以说应该这个不是终点，我们内部认为就是说涨价这个时间可能会维持在2年半到2年左右的时间，可能都会存在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年就26年可能至少可能还会涨一次就最少可能在四季度会涨一次，如果情况发展变化比较快，有可能2次也有可能，但是一般一次可能是大概率事件。那海外的我估计它今年可能至少也有一次的涨价，应该还会有一次。他们这个现在来看，就是大概每个季度都要涨一次，但是保守估计下半年应该还要涨一次。所以整个，主要就是说，他们海外的主要是缺货，缺的比我们的严重，你知道吧？他们很多都供应不上来，所以说，他们更可能通过涨价去，就是说，去让客户去看自己去做一些选择吧。
明白。然后然后往下讲关于这个供给格局这一块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也听到包括可能像国内的 H 客户他海外的DRMOS 的供应是在迅速收缩的嘛，那这一块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包括比如说像 license 啊到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他们海外的就是主要其实他的晶圆产能有一大部分是在那个台积跟那个三星的那个八寸 BCD 供应上做，那鉴于今年可能 AI 需求这个暴涨大增嘛，那那个像台积电他们就把那个八寸的 BCD 产能转到那个先进封装，就是那个 CoWoS 那个封装里面，因为很多算力芯片都需要这种封装形式嘛，那这种封装的话可能需求也比较大，然后它的利润也是非常高，所以说他们就宁愿去砍掉这一块，可能去转成那种高利润的那个 AI 算力芯片的封装这一块。那砍掉之后，就像外部产能这种，你要短期的去扩产什么的，就其实基本都比较困难。所以说导致它这个缺货，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不可弥补，短期内很难弥补性的一个。缺货知道吧，所以说整个缺货数量的缺货，然后整个交期的拉长等等都 跟这个比较相关。
嗯，明白。然后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他，就是之前比如说海外 NPS 跟 H 客户他的这个供给的情况，或者说他们这个整个采购合同整个 license 这个到期的节奏，这一块您了解吗？
你的到期这块是吧？
对对。
到期这块倒不是特别了解，他这个到期了应该这个倒不是个瓶颈，就这合同这块嘛，基本上谁家都会有到期的那个时候嘛，但基本上都是成熟的客户供给关系，其实那个续签啊各方面其实也比较方便，因为从我们这边我们这边了解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给 H 做那个国产替代嘛，所以说短期之内就是说会分3到4年相当于做全部替换。所以说这个全部当然也不是100%，就是95%上以上会替换掉，然后会留个5%左右给 MPS， 那他后面就基本上是作为他的 H 的一个二供在供应吧，所以说整个供应应该不会断，他们本身也是会给他留一小部分吧到最后，所以说整个供应应该还是在的，不会去断掉，通过这种说法来看。
对。然后专家，您讲的95%这个数字，更多的是指我们就是您现在这家公司呢，还是说指整个国产的几家 DRMOS 厂商呀？
主要是我们这边，因为它国产这边就是短期来看可能很难去找其他家的，可能会做一些验证什么的，或者是去测试，可能会以备不时之需吧，就看看性能，甚至只是做一些测试去看看，或者是看看国内其他家的怎么样，这些动作可能会做，可能然后甚至会放出一个备份，说万一出现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能用。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比如说不可抗拒的因素的话，基本上我们就算是独供吧。
嗯，明白。哎，那这个远期的这个指引哦，就是更多的是可能客户那边传达过来的一个远期的目标，还是说我们内部自己的评估呀？
因为这个产品当时就是说之所以说现在国内这块比较空缺嘛，我们现在在这一块里面其实比较遥遥领先。那我们为什么会遥遥领先？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或者我们有什么特色或者特别厉害或者啥，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存在。主要就是当时也是有这么个背景，就是说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H 那边其实受到的制裁比较严重嘛，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基本上就是全是海外垄断，国产基本上没有，所以一旦出现这个制裁情况下，其实这个风险是非常大，所以当时就拉着我们一起做那个联合开发，还有联合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是主要是给他做定制开发嘛，然后联合开发的时候，联合开发之所以要联合开发，就是说这种产品的难度系数也比较高，对吧？然后你这个开发周期，包括你那个也开发出来之后的一次的成品率啊，或者说一次的那个可靠性啊，可能都没办法保证，所以他们必须要也要参与进来去深度的联合开发。那这种产品的话，其实难度不管就好几个维度，包括从那个设计工艺，然后那个系统的匹配，然后产品的验证，这四个维度其实都决定了它的本身就是说难度系数比较高。所以联合开发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它也要尽早介入进来。他介入进来就是说，他们会提前把验证、把系统匹配这块可能也会提前知道设计这边，就产品的设计跟工业设计这边就同时进行，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大大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以及它的整个匹配效果。如果发现随时去匹配，如果他发现有问题的话，立马就进行改，这样的话对整个研发周期的缩短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在用海外的那个产品的过程中，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技术积累在里面，所以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库，这种是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是一个技术机密吧，一般不会对外开放。那我们在联合开发的过程中，就是他们对这块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嘛，就是说对我们进行开放，然后有些设计规则啊，一些以前他们走过的一些弯路啊，踩过的一些坑啊，一些 bug 啊啥的，我们都提前进行了一个预防规避，包括设计规则，包括那个工艺参数等等，这都进行了提前的一个检索与规避， 然后副总真的
明白，
对对对，
所以专家相当于就是，所以能够假设95%，就是因为我们研发开发的很早，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还是说他在开发的过程中也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远期的一些指引啊？
对，一个是开发的比较早，另外一些有指引，这个导致结果就是说我们产品开发的周期就会快很多。如果你自己单纯自己独家去搞的话，肯定你相当于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这个整个摸索的周期非常长嘛，而且你摸索出来之后，你一版的这个产品就是你这个产品的出生之后，就打个比方，你这小孩出生之后，你这个强壮度对吧，可能都没保证，你不知道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隐性的病啊疾病在里面啊，或者是他的健康程度都是没保证的。所以说现在是要一起去参与的话，一个是研发周期缩短，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产品一出生的那个健康度是非常有保证的，知道吧？所以说，所以这里面就其实花了很多的资源在里面双方。那基于这个背景，就是说，也是说是为了给它做定制化用，以及后续它的使用过程中这个料啊、价啊这些都是有保证的，所以才双方才能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嘛。嗯。
哦，明白明白。然后那如果然后顺着这个话题去讲啊，就是给他的一些产品更多是偏定制的嘛，那我不知道就是给其他客户的产品，假如说把这个定制的产品转成一些更加通用的料，给国内的其他 GPU 客户，这一步的难度大吗？或者切换顺畅吗？
这个难度不大，现在基本上比较顺畅，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做了这相关的切换，所以说供其他的客户以及那个海外客户基本上就是采用切换或者通用版本。
然后同时就是在除了 H 以外哦，那其他的这些客户其实用的这个 DRMOS 其实都是同样的一批料嘛，就是不需要再大讲，他们其实是这样
对吧？对，就同样的版本。
然后那最后再讲讲这个需求侧，就是我们目前其实除了 H 以外，那其他几家这些 GPU 客户整体的这个导入进展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说这个导入进展，就是我可能前面在这个铺垫的，就导入一家客户导入，基本上大家也是分为四个阶段，四个步骤才是真正导入完成或者顺利量产。一个阶段就是公司的整个资质的一个导入，这个导入就包含的维度非常多，包括你的研发能力、研发水平以及研发的流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质量控制流程、质量标准以及你的质量的一些失效的率的一些控制保证这些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那个财务能力财务抗风险能力，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
专家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可能您得离那个话筒稍微近点，因为有时候会听得不是很清楚。
OK 刚才讲的那个导入的那个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质这边包括那个研发然后质量，另外一个就是供应财务能力、供应能力、交付能力以及你的那个售前售后的一个技术支持能力整个就是公司的各个维度起码罗列起来起码有十几个维度几个维度基本上都要去整合，然后去打分然后综合评分，就是能达到这个客户的要求，那他就会算你这个供应商资质这块是过关的，就列入他的合格供应商的那个历史里面去这是第一步。那第一步过关之后，他会进入第二步就是说就产品选型跟那个样品验证嘛，产品选型他会看你的产品的历史，然后对照对应产品的一些规格书去看看你的规格书跟他的项目哪些项目比较匹配那发现你这个料可能跟我的这个项目用得到也匹配，那他就告诉你就说你可能要送样这样去验证。那送样这个样品验证其实也比较复杂，样品的话验证的话就包括那个至少会验证三个批次嘛，三个批次的间隔时间还有要求，就是你每个批次的间隔至少需要在保证在一个月以上，这样确保就是你不仅是单批次的一个情况，而且是证明你多批次，目的就是确保你以后供货的 不同批次的一个稳定性，以及你中方你的经济方那边的一个不同的稳定性，所以说它必须要拉开三个老的时间要拉长。然后它的那个样品的验证，就包括那么几个环节，像你那个单体验证，就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个，它什么都不匹配，不匹配，就要单独看你这个芯片到底好不好，叫这叫单体验证。那单体好的话，它会放榜验证。那放榜验证之后 ，OK 之后，它会再放到那个系统去验证。也是基本上有这么三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包括样品啊，包括的单体啊、板机啊、本机啊这几个验证，又验证的维度又包括那个功能性能的验证，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产品的寿命可靠性验证这一项。第三个就是你那个环境的那个控环境的那个能力，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有那个恶劣环境啊，对吧？风吹雨晒啊，那高温啊或者低温啊，等等不同的情况下，它都要模拟到去验证啊。所以整个验证还是非常复杂、非常苛刻的。一般就是说，如果你产品不是说本身这个产品出生之后的健康度，你很有把握，你可能都不太敢去送，因为你送药有的时候反而如果你没把握产品本身有问题送出去的话，反而就是说会给自己品牌增加很多负面效益，你后期再要打进去可能
明白了。
对，然后专家就相当于我总结一下，可能就是整个验证流程可能是一个先是公司整体资质的一个验证，然后再是公司一个样品和批次的验证，然后最后再是小批量验证，然后爬坡看产品稳定性的一个验证，这第三步，然后第四步是那个大批量验证，类似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吧？
对，
那
对，大概就
那
这么四个步骤。
OK， 那如果我们具体到不同的客户啊，那包括像比如说国内的这些 GPU 客户，那类似包括海关航武器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客户，大家各自的这个导入验证的进展大概是什么情况呀？
导入进展就是像跑得最快的，我们目前是金华山，它基本上已经跑到第四步了，其中去年基本上有个大几千那个两三千万的一个收入吧，它是应该最快的，然后其次应该是中兴啊、浪潮这些，像海关跟寒武纪基本上是最慢的，它这个第一步导入也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导进去的，因为去年其实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没抱什么希望，就这两家是最难搞的，但是今年就是因整个大环境大背景可能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嘛，所以说今年我们也是很惊奇的，就是说自己其实也是蛮感觉比较来的比较突然吧，就是说很快就导进去了所以说目前在他们两家导进去之后的话，目前国产的话基本上也都算是导完了，然后就目前就是其实也大部分可能都在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验证嘛，验证阶段，那有些少量的可能就跑到第三个阶段但是今年总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入期待其实不会太大，因为像这种刚才讲的整体这么几步验下来，其实也平均的那个时长基本上都是要一年偏上吧，就是今年的像除了 AT 这边的话，其他的那个国内的那个厂商的话，整个的一个增量其实还是放在2027年，这是公司内部的一个规划吧放在2027年。那包括除了这部分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海外的其实海外这块你们想不想了解一下，而且也可以细分每家讲一下，然后那个海外的总体来看其实也是基本上增量在明年但是目前海外总体就是因为现在已经陆续都已经进的，所以现在看可能好像确实出了一口气吧，但是在这个出了这口气之前，其实感觉当时找海外的其实这个难度啊、压力啊，其实比国内那个非 H 那些客户其实还更难的感觉，因为这款产品的话，就是说本身他们就青睐，肯定是青睐自己那个海外青睐他们自己的产品嘛。对中国这边的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在他们印象中其实就是没有，或者是他们认为可能比较做的不好嘛，就不可信嘛。所以说当时的那个难度是蛮大的，非常大的。其实前期接触也接触了蛮久，前年去年一直有接触，但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所以于是我们这边就是公司也是做了一个决定嘛，就是说必须要组建一个北美团队这样的话就是提高 对北美这个市场的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去拿下它嘛，就提高专业度啊，各个方面提高对他们的一个匹配度啊，去专门一个专门的一个系统去那个去攻他们这个市场。这个团队也是在去年年底到年初，大概成立的。那个人员的话，可能其实也是两拨人吧，一拨就是海外的，另外一拨也是国内这边。国内这边其实也是他们以前也是有对接 NV 这边的一个丰富的经验一个人。那海外那边就是老板当时有些资源嘛，他们在美国的一些资源也是长期服务这几家海外厂家的，所以说人脉啊，一些那个。
明白。那如果在海外具体到具体客户、啊，那包括 NV、英伟达、LG 或者说谷歌，具体到这些客户，大家进展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OK。现在北美的话，我们主攻的就那四家客户，就刚才您讲的，包括 AMD 啊、英特尔啊、英伟达、谷歌啊。那最跑得最快的其实就是那个 AMD。AMD 的话，就基本上到了刚才验证的四步里面那个第三个步骤。他在二月份的时候就有小批量在送药了，不是小批量，就是小批量爬坡，所以大概爬坡爬个半年的话，肯定爬到四季度，到时候看，如果问题不大，那可能就是说今年是有机会进入大批量的进货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至于进了这个阶段之后能供多少，或者是价格怎么样，定价多少，这可能就是需要我们那个团队北美团队的那个销售人员去跟他们去谈这个业务量。北美那边就是海外这边客户，就是说有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就是说他不像咱们国内的大客户，就是说他能给你一个比较定数的订单，甚至会提前很久来给你一个订单。那海外的可能相对比较临时吧，因为他可能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首先要看你的结果怎么样才能给你下一步，不会说提前太多给你一个比较准确的承诺吧。对，所以说AMD 这边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进展。那第二块的应该是英特尔那边的业务，主要包括两块，一个是那个三十安的那个 PC 嘛 ，PC 这个业务，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服务器这块业务嘛。PC 的业务的话，就跑得比较快一点，它是在那个去年基本上就走到第四个步骤了，所以说这块的话，基本上现在也是有一些稳定的订单。那关于那个服务器这块的话，他这边应该也是以 CPU 的为主，以 CPU 的那个现在走到第二个步骤，就样本的验证这一步骤，这是英特尔这边。那第三个就是英伟达的话也分为两部分业务，一个业务是我们国内这边的那个 H 阉割版的这个的业务，另外一个就是他本土的那个卡的业务。 H 阉割版的那个卡的业务的验证是比较快的啊，基本上是已经走完了第三个步骤。然后第三个步骤，那其实就已经到了第四个步骤。那之所以这个整个量啊，包括那个订单啊啥的都没走起来，主要原因的话可能还是前面就是说国内这边对它这个阉割版的厂也限制的比较死嘛，没怎么放开，所以说整个量其实没爬起来。那现在其实近期来看应该是放开了一些，所以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客户去买这个厂，所以说后期可能会有一些增量。包括目前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字节这边的订单可能近期会有一个暴增，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来要了嘛，所以说陆陆续续可能会看到一些结果。那北美那边的话，它的卡的话应该也是在第二个步骤，就是在对接过程中那个第四家那个客户的话，就是谷歌的话，它就属于是那几家最慢的，它这个导入的第一步的导入其实也是在近期，就是三月底四月份左右导进来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往第二个步骤去切换。大概这几家客户的进展，宏观的进展大概是这样。所以总体来看，就是说今年其实主要工作还是在做那个验证啊什么的，所以它整个增量其实也是放在明年会比较靠谱一点。今年就是陆陆续续其实都在搞这个验证啊，一些小批量啊什么的，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那个订单吧。
明白。然后字节这一块他给我们的订单大概是多大的体量，然后大概用在他的什么产品上面呀？
字节这边他可能主要也是服务器吧，服务器的那个芯片，他们服务器可能采购的厂家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所以他近期就是说给我们这边是要了一个 16亿的订单，16亿的订单可能就不单单是那个 DR Boss 这块的事情，可能就整体的电商管理方面它都要。但是我们可能有些有几方面原因嘛，一方面可能就有些料可能也就是没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产能可能它要的比较突然嘛，其实年初都没规划，突然来要，所以产能也有些会受限。因为这两个因素，那可能今年可能也跟他给不了他这么那个订单，所以说，目前算下来的话，就是可能能给到他5个亿的订单，应该是能满足的。
那哦，相当于他可能要的订单的体量可能是16个亿，但我们实际可能就是因为产能问题，实际能供给的可能就是5个亿。哦，
对。
那这他的16个亿里面。DRMOS 大概占多少个亿，或者说我们能供给的5个亿里面 DRMOS 大概能占多少个亿啊？
应该3个亿左右吧，5个亿里面大概3个亿。
嗯，明白。然后对，那这块是，然后那除了像字节以外，就是其他的互联网公司有给我们类似这样子的下单情况吗？
目前还没有接到就是准确的订单情况，但是可能有些因为验证啊可能也没结束啊，或者是有些可能他们也在做一个探索阶段啊，或者是其实有在小范围之内去沟通啊，但是由于可能交付啊各方面可能有些问题，就是说有些可能还没有谈到那个桌面上的去谈。
嗯，明白。那这些前期导入的客户大概是哪些啊？比如说包括像阿里吗，还是其他的哪些客户？
对对，像阿里这些嘛，阿里，那个字节，还有一些，像浪潮啊、红火啊，这些都有。
哎，除了还有浪潮，还有另外哪家叫啥来着？
烽火的有没有听过？
哦，明白，烽火。
嗯，
好的。对，那大概。就是这个需求端，就是需求端跟份额端大概都比较清楚了。那现在我们再聊聊这个供给端哦，就是因为刚刚那么一盘，其实不管需求和份额特别大嘛，那我们近期就是去找这个包括说 S 开头的代工厂或者说是其他代工厂，我们这个产能要产能定产能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呀？
对，就是产能的话，其实今年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嘛，其实订的那个订单的这块的那个订单，可能主要是 H 那边比较确定嘛，所以说，H 这边的那个10几个亿的订单，就是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也还会有一个30%到40%的一个余量，就是说，面对可能一些那个新增的驻足啊，可能也能够吃掉这部分啊，也能吃掉这部分。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包括上上下下，包括老板他们也都在去为明年的产能去做一个布局规划吧。其中就是海外这一块，刚才也讲了，可能增量大概率增量在明年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在找海外的一些代工厂。像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去找那个海外的代工，这块的话，海外的主要就是，目标就是以后就是攻海外的市场，因为可能一个是产能的一个分散嘛，另外一个就是避免后期万一一些地缘政治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嘛，所以说也是规避这些风险的，就是为了顺利交货嘛，这是这部分的海外这部分不足。那国内这部分就是说，其实今年的，谈判或者是一些那个。找产能也好，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明年的一个增量去做提前规划吧。因为今年的你可能要今年你说额外要去多拿多少，这个可能比较难，因为今年的产能其实在基本上都是提前一年就要规划或者去谈好。那你至于你自己公司内部有增量，那你可能自己公司可能去想一些办法。像我们这边的办法就是我们其实之前都是用的那个低端产品去占用产能这一块，相当于是多占了。我刚才讲的30%到40%的一个可增加的这个份额，其实就在我们自己内部可控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个高端产品出来之前，其实就一直在用我的低端产品在大的产能的占产能嘛。那你现在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低端产品可以立马撤下来，撤到其他厂家去做，那高端产品就立马可以替换用。 因为赛博团队跟团队，他不是说你今天要他就立马来给你，你基本上要提前一年去要，然后要完之后你还要有下单，要有那个留，要骗子去留。如果你比如说要了这个产能，但是你一直没留片，他这个产能也会给别人，知道吧？所以说我们以前就积压这么多库存，也是为了为后续的一个产能布局在做提前布局。
明白。然后刚刚张亮您提了30%到40%，指的是现在可能我们有60%到70%的产能都还是供给核心 H 大客户，然后其他30%到40%的产能供给其他的这些客户，是吗？
有增量的有增量的，比如说刚才说自觉这种。
这个是指的是总产能，还是我们的新增产能，还是我们 DRMOS 的产能啊？
主要讲的是 DRMOS 这块的产能吧，40%到40%增量。
那就是我们这个 H 这个核心大客户今年给他出货的这个体量，或者说今年拿到这个订单大概是什么样的量级呢？
他这边的话就是其实就前面也讲到，相对可能就是说会比较明确一点，因为他一般都是提前，就今年比如26年的，他基本上在25年年底就给了一个数据，相对比较靠谱的数据了。当时给的就是说整个 DRMOS 这一块的话应该今年会采购12个亿左右，然后那个其中用的服务器这边可能会8到9个亿，这个是25年底给的。但是可能今年如果26年运作完毕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比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增量吧。
明白。那如果它这一块，假如我们按12个亿去算，那12个亿占了60%-70%，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今年整体的这个 DRMOS 大概是能供个18个亿的体量，就其他几家大概占30%-40%嘛，就是能这么测算吗？
对，能够供这么多，能够应该是可以，就产能这块应该是可以腾出来这么多。
明白。然后对，那当下就是包括可能像 S 开头的代工厂跟那个 H 开头代工厂跟 J 开头的代工厂就是这几家我们的目前的产能情况您那边大概有数吗？
基本上就是S 的基本上最多吧，在50%-50%往上走吧。H 这边可能就是20%左右，然后那个 J 那边可能就是10%-10%吧。
明白。
大概是那个分布。
然
后呢，规划的话就是如果 S 这边有产能能够拿到更多的话，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布局会更侧重这一点嘛。长期来看。
OK。然后那 H 这边的这个产能的片数，比如说去年跟今年大概是一个，包括明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H 这边的他这边主要就是 S 是吧？
S 这一边。对对。
片数的话就是可能讲片数其实不是很好讲，就是可能是片这个就反正应该会比较增量会比较大吧，因为我们这个话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其实有些时候我就讲这个片我倒是它不准确，对吧？会误导你们。就是说，
明白。
比如说，我今年有个七八万片，我明年肯定涨到10万片，应该没问题。有个30%-40%的增幅。
明白。所以就这个数是这个7-10%，这个是您自己大概预估的，对吧？
您就
听不
懂。真数可能。
对，就是。就具体的数可能不太确定，但是增速这个增速是比较确定的，是吗？
对对对。
OK。然后对，那我们就是 J 晶圆厂那一边明年就是这个往后看有大概的一些就是这个增速情况，或者说是它的片数情况吗？
往后来看就是其实它这边也是我们定的策略目标，也是作为一个长期合作伙伴嘛，长期合作伙伴他这边就是上量可能就是说要稍微谨慎一点嘛，就是说短期内可能不会说你重点加码嘛， 但是如果你时间拉长一点，比如说我有一个五年以上的一个数据，稳定的数据，那可能就会就会逐渐加码。我们因为我们比较谨慎，知道吧？不会说你没把握的情况下，可能就全压在你身上，一旦出了问题会很麻烦。
嗯，明白。
长期看如果没问题，对，肯定是肯定是会加码。
然后就是 DRMOS 这种产品呢，当下这几家晶圆厂是只有 S 能做呢，还是 H 和 J 也能做呀？
嗯 ，H 也能做 ，J 那边应该也能做，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产品的话，说实话，它用的工艺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的工艺，像都是点幺八、点三五，然后 BCD 工艺。如果你基本上 BCD 工艺的话 ，BCD 工艺。比较成熟的话其实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跟 S 这边的话BCD 工艺都是也是做联合在开发嘛，所以他们这块工艺的话我们是比较放心的，是吧？因为我们自己参与开发整个质量啊，整个工艺的水平，这个是心里是有底的，其他家就没有对这个联合开发这一块。嗯，
明白，就是可能我们跟 H 包括跟 J 都没有，之前都没有做过联合开发。
对对，
是吗？好，那所以我们后面的策略可能就是尽量把 S 那边的产能腾出来给 DRMOS， 然后腾出了这些低端的芯片，我就往 H 和往 J 那边倒，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那一片这个八英寸的这片晶圆哦，就是如果切成 DRMOS 大概能够切多少颗？那如果切成正常的模拟料，大概是怎么样的体量？因为模拟料可能比较。差异比较大，你给个大概的数字。
差异比较大，对对，包括你那个 DRMOS， 你不同电流的可能那个大小也不一样，它这个跟单颗面积有比较大的关联。像底三那种的话，一片的话大概能切个两千来颗吧，然后那些普通的料，我们普通料切这个七八千颗，八九，甚至有个别上万颗的也有。那个平均的话可能都。模拟料
只是普通
模拟
料好还是普哦，明白。
对，普通的一些消费的一些模拟料。
嗯，那像这种五十安的大概是能切多少颗呢？您刚刚提到七十和九十大概是2000嘛，那是30和50大概是多少颗呢？
这种可能就是有能切个3000多颗吧。
OK， 明白。然后。我不知道现在一片这个就一片这个八英寸的晶圆，它切 DRMOS 跟切这个普通的模拟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从我们采购角度，它的价格会有差异吗？
嗯，价格上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
嗯，那一片大概是多少价值量？
它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是看那个的，知道吧？价格主要是看那个芯片的层数，你层数越多，它价格就越贵，因为层数越多，它的工序越复杂嘛，它就更贵嘛。
嗯，对，
嗯，
那
所以
就是
也
说一片
这个东西，嗯，它这个有贵有便宜，
比如
说这样讲，
那我那咱比如说。贵的大概是一个多少美金，然后便宜的大概是多少美金，这一块您那边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数吗？
这个没有，这个便宜的跟贵的可能差距还是会有一点，差距会有一点，但是不太好具体去讲这个数字。嗯。
OK， 明白。然后对，然后包括我们说就是往后看这个。跟一些友商的竞争，当然也不需要点友商的名字哦，就是我们跟友商可能在包括华为和包括寒武纪跟海光这块的竞争有可能会激烈点哦。那这一块就是之前它的导入进度跟我们的导入进度，这个节奏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差异呢？
嗯，就是在 H 这边基本上就是其他家基本上没什么竞争性嘛，就基本上。短期内吧，至少我觉得两年之内基本上不太会倒其他家吧。那其他家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当时主要是给 H 这边做定制的嘛，做定制的时候，主要是扶持加创量是作为第一要务嘛，第一任务嘛，所以去年其实主要精力啊，包括人员啊各方面 全部扑在他们身上，所以觉得对于国内其他家，其实去年就前几年其实也就是没多大的资源或者没有精力去管，所以说进度确实比去年来看确实比较慢，所以说他们这些厂家的话，当时选的那个国产替代的第一国产替代厂商其实是我们的友商嘛，但是从他们的那个各方面的交流啊，他那个以及我们现在合作的也有一些了解来看，就是说他们在之前其实对整个替代的紧迫性整个效益各方面其实没那么大，可能他们就是说用海外的可能还是用的比较放心嘛，然后那个国产替代只是说可能也是跟着这个风潮去走走看嘛，因为他本身可能也是没多大把握嘛，就是说白了自己本身也是对国产这个没多大信心吧，所以说就整个进度不是太快，同时他们也在看我们这边的在我们这边的产品在 AP 那边的使用以及验证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啊，这样的话可能作为他的一个背书，那其实通过去年2025年一年的使用来看其实效果是非常好，所以说他可能对我们这边的信心都比较大，因此今年再导入进去就是所以说我刚才讲的像寒武纪啊上海光这些今年其实就对我们的接受度比较宽容嘛，所以一下就进去了，去年其实还比较排斥的，那进去之后的话今年把我们的项目进度推的那个比他们去年在导那个友商的那个项目的进度还快，因为友商的可能就应该有一个搁置吧，可能搁置的原因可能当然也可能也很多啊，具体也不好去挖，那我们的反正就推动现在比友商的还快，在那个其他客户那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啊，明白。然后对，然后最后再讲讲这个当前就是 Diamonds 这种东西的缺货会比如说有可能影响到更远期的这些客户他们的 GPU 出货嘛，因为现在不管说是咱还是 NPS 好像产能都挺缺的，就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你说会不会影响 GPU 的出货是吧？
对，没错。
对，这个就是说或多或少应该会影响一点，但是总体来讲应该还是两条链条，就 GPU 它解决 GPU 的一个问题嘛，然后那个电源芯片解决电源芯片的问题嘛，但它不可能说你那个电源芯片没有你 GPU 可能是停止状态也不太可能，但是它这个进度肯定是会比你全部能跟上，这样比下来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它整个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整局的一个突破情况嘛。
明白。然后对，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有开始做一些就是技术层面的一些变化，包括什么垂直供电啊，包括可能一些Diamonds 从这个从单颗变成模块啊，类似这样子的趋势。那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往垂直供电角度去讲的话，专家您清楚它后续这一块这个趋势对 Diamonds 的影响吗？
对，它对 Diamonds 它这个趋势的话，其实也不是说它自己都一定要往这方面去发展，这个是根据未来的那个服务器，就是说那个 GPU 它本身的一个功率的发展要求决定了它必须要走这条路线，就你未来的 AI 的那个服务器啊什么的，它的这个功耗，但那可不是说你三个倍啊啥的，这么多，它可能翻好几倍、十几倍这样去增长，那你的功耗是特别特别大。那你正常来讲，你功耗功率越大，你其实就是对应增加电流就行了。但是你现在其实我们下一代，就是下一代其实像 Rubin 啊或者那个 H 那边960啊这种，基本上就要用到120的。那你这种产品的话，其实你不是说电流一直往上增，现在看来可能就是到140，就市面上可能包括海外什么的，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说探索到140吧，也不能往150、160、180、200这样往上走，因为这块电流这块确实是一个瓶颈，所以说走那个垂直供电也是不得已，就是说你尽量就是说能省是省嘛，对吧？你增加电流本身就是为了给它增加功率，那你做垂直供电的话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说你平行供电的话，你相对你要占用它的供应链的那个面积嘛，所以你整个 整个体积可能会特别大，或者是同样的那个板子的话，你可能放不下这么多 DR MOS。 那垂直供电你其实是放到它背面，放到它背面的话，你一个是体积可以做一些优化，另外一个就是你其实在背面的话，它是直接放在那个 GPU 的那个对面，一个是它的那个散热性可能也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说直接对接它的那个背面的管脚，它的整个路径是缩小的非常非常多，这样能省很多功耗。就省功耗的原理其实就相当于增加了 DR MOS 的电流，或者是增加了它的科数嘛，大概是这么一个简单原理。
嗯，明白。哦，然后就是我们其实给 H 客户供的其实是供单颗的DR MOS， 然后它再做成模块，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吗？
对，对，对，对。
那如果我不知道给其他几家哦，如果后续给其他几家导入的话，也是我们是负责供单颗的呢，还是说我们其实把模块做好再供出去啊？
我们做单颗的，坦白来讲，就是做模块这一块的话，其实他们做系统的厂家会更专业一点，因为我们做芯片的公司，你不说不能做模块，但是你相对来讲，你肯定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最好一点嘛。你做芯片可能你更专业，但你做模块可能不一定有电源厂这么专业啊。坦白来讲是这样。
那这个做模块这道工序是 GPU 厂商去完成呢，还是说是服务器厂商去完成呢？这块工业后续交给谁去完成呀？
服务器厂商，
明白。那如果要是供给，就是那再往更远期的去展望啊，比如说供给海外的，像谷歌、AMD 这些厂商，他们理论上，他们收到的应该是要模块对吧？那这块也是服务器厂商去完成吗？
对，服务器厂商去完成。
那整一个供需关系是怎么样？就是假如说我们供给，谷歌，相当于是，我们拿着我们的单颗的 DR MOS 供给服务器厂商，然后同时我们通过了谷歌的验证，然后服务器厂商采购我们的 DR MOS， 采购谷歌的 TPU， 服务器厂商自己去完成最后的一个组装，是这样子吗？
对对，就是说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导入的这个四个步骤嘛，对吧？这个四个步骤的那个导入的决定权在那个 TPU 厂商，比如说像谷歌、英伟达这些，这个决定权在他们这边。一旦他导入完成之后，他就会给他的那个服务器厂商去下那个指标嘛，他就说这家可以用了，那服务器厂商就把我们列入他们的那个采购的那个目录里面去，那他就可以正式采购了。那采购完之后，他可能就会去做他的那个电源模块，这些东西。
明白。对，然后现在就是你有听说像一些光，你讲。光模块的一些场景有会提到过，使用 DR MOS 这一块，就是您在业务上有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些项目吗？
对对，有听说过，其实现在也有几家在跟我们这边也在对接这块业务，它光模块里面主要是那个 DSP 嘛，DSP 可能要用嘛，对吧？
但是我理解 DSP 应该是一颗小芯片，对吧？就是它。使用 DR MOS 的用量啊，这一块，是一个趋势。
它一个光模块
是多少？
用量不大，它这个比如说一个1.6T 的这种光模块的话，它大概会用2到3颗，而且电流也不会那么大，它这个其实就30安的就够了。
明白。那这块是已经有，这块是之前的光模块其实也会用到呢，还是说是一个新趋势呀？
一个新趋势。
那现在这个趋势，就是行业内有看到哪些光模块厂商开始用这个趋势，或者说哪一些DR MOS 产品已经导入到类似的光模块这样子吧？
像目前最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博通啊，那个Nexmin 啊，还有一些那个马文远啊，这三家目前看到了有这个在谈这方面的事情。
相当于其实找这块来找我们采购的也是一些 DSP 厂商，而不是光模块厂商，
对
吧？
对对对
，OK， 明白。好呀好呀，那今晚的问题我就问到这，然后也感谢各位投资的感谢专家的时间啊。 然后也欢迎后续有关于这个 DMOS 相关行业的公司的一些观点，也欢迎跟我们交流。行，那专家咱今天就交流到这，然后感谢您的时间。
我谢谢，
好好好好。